好，我们接着啊，他说，以无边无量无边的智知无量无边的法是无咎的哈。若为是知，亦因以自知啊，是则无穷无穷者，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说，我们这个能知智，到底你对这个你自己这个能知的这个智啊，谁来知这个智？啊，谁来知这个智？那如果有一个我们现在在能知一个法，那我们这个能知智要有另外一个人来知，不然你就说你这个能知的智能知一切法，那你这个智是由谁来知？啊，那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现在知他到这里有提的哈，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先这样看，我们知道到后头是怎么样哈。今当打，如因以自知，如世间人言，我是智者，我是无智者，我是初智者，我是细智者，以是因言，以自知之故啊，则无穷过，没有那个无穷的过失啊。啊，如以现在智知过去智，则尽知一切法无有疑余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知这个智？那这个往往出现一个问题是吧？我这个智能不能知这个智？这里面其实隐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这个能知智为一个主体，所以他认为这个能知智一定是。不容易知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对象，我是一个实体，所以我的作用就能知我怎么我现在怎么去知我自己。他不知道说所谓知也就不过是一种观察。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能运作的这个心智，我们只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心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实体，在我们不是在看一个固定的，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在运作的时候，我们来观察我们自己的智所引申，就包括观察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在分别，那我们那么用这个心来分别我们这个心，你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能用这个心来分别我们这个心？那其实就算我们要分别的这个心，其实也是刹那生灭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我们现在所要分别的心，其实也只不过是因缘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因缘合的时候，虽然它已经是过去了，但无妨从过去的心念的转变，以我们先去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心不就是过去心的延续吗？其实有没有一个实质的心能知跟所知？其实也没有一个真正具体的能知所知，有没有真正的现在智知过去式过去智？其实都是一个对一个所谓过去智的因缘做观察而已啊。你现在要观察一个过去，其实都是什么众缘分别才有过去现在未来，众缘分别才要叫做色法心法，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有没有一个能所的具体存在？没有。那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具体存在？没有。所以就算我现在用这种妄想心圆我的过去，其实没圆得到过去，没有，那过去就已经过去，怎么圆得到过去？不要说过去就过去，连过去的当时叫现在也都是刹那生灭，你也圆不到啊。但我们就在一个过去现在变化当中看到的一个新的生灭分别相，所以我们可以认知什么？此心从过去不常不断过来，关于过去因缘也能知现在的心呢、啊、不是吗？是不是我们难道真的是回头去看那个过去心，那过去心是卡在那里不动的？不可能吗？我们的过去心跟现在心是不是不常不断过来？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心的过程的时候，看到这个心的生命相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心嘛。我们认识到什么心？认识到心就众缘生法不断攀缘思虑的这些心的作用，是不是？我们看到过去心是不是过去心能不能单一看？一定是以 因为过去不单一法嘛，过去一定现在未来和合才有一个过去心，所以当我们在认知过去心的时候，是不是要站在某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相对的时候安立一个过去，所以我们一定从安立的角度看到过去心的，是不是？绝对不是真的直接看到过去心了，是不是？因为过去心不可得，你怎么看？你只能就算我们现在看到宿，我们有宿命通，看到的也是什么？源于某种角度的缘起，内心起相对如实的，所以如实就是相对，我讲相对如实的镜像，说他过去是如何如何，绝对不是直接看到过去了。过去已经刹那过去不可得了，你还能看到？是不是？啊，以这样的如实观察因缘的生灭，所以依定力观察显现相对的什么所观镜像，所以宿命通所看的像也是自己的镜像啊，只是仰仗外在的种种因缘现出自己亲所缘的这种影像而已，绝对不是真的有过去停在那里。所以有没有时光隧道？没有，不可能。好，那个是演戏的，可以。好，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真有时光隧道啊，你就随便到那个，你回到那个一千年，随便石头一踢，整个世界就换掉乱掉了。为什么叫蝴蝶效应？啊，你这么一踢，结果那个一闪，那个石头就被马踢死了。所以一死以后，他后一代的伟人没出来，后代伟人没出来，就这个时代就乱掉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或是说你这么石头一踢，结果这个东西影响到一个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人，整个结果也都变了。你说啊，那你是贩夫走卒，平常百姓家有什么影响？有啊。他制作的东西，因为他种菜，他就少了他种菜，就吃到别的菜，吃到别的菜卫生不卫生，就开始拉肚子。结果一影响都连秦始皇，就是因为常拉，所以活没多久。那这是我自己编的啦，那不会有可能啊，是不是？就一个众缘合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有时候就少你这个缘，缘不合合。所以如果真的能回到过去，那这事情就乱掉了。我不是讲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看到你，你就拿你右手拿刀砍你的右手，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能不能砍？砍到一半就不能砍了，为什么？你的右手没了，你这个现在还能用右手砍你的右手吗？因为你现在右手是靠过去的右手，过去的右手没有了，现在怎么右手没有？现在右手没有，怎么砍过去的未来的过去的右手？所以这么一砍就当机了。这我就自己在那想，这也是太无聊才会想这些。因为我就想说，那个哪有可能？我现在拿，我因为让他矛盾就知道问题了。我拿我的右手砍我过去的右手，这么怎么砍？那这过去来了，有过去的才有现在。那我现在去砍过去，就砍得过去就没现在，有没了现在怎么去砍过去？那这个叫很妙哈，我这就是有很多东西稍微想一下就觉得说，在佛法里面很多道理，可见世间人很多戏论啊，那个不正思维啊，就衍生出好多不可得法，然后再编啊，编了以后别人就在这种虚妄法里面再生实在，再从这种虚妄法衍生三合大地，就这样出来的。好，我们接着哈。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知这个字，当然我们要讲说，所以一切字能知所知本不可得，当我以现在的字如理思维观其是真相的时候，我怎么不能知？就看我们那么恰当知，何况他现在举例就是说，世间人都尚能自我对自己的心智做某个判断，那为什么这个不能知？为什么会一定有无穷果？不会啊。好，再过来他说，如人属他啊，属他通身为实啊，啊，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哈，那语义大概就是，如果别人在看别人的身体啊，通身为实，把它分成十块， 知亦如是啊，自知亦知他，则无有救啊！啊，如灯自照亦照他。我能知道别人的身如此，我的身也如此啊。我为什么不能说从别观察别人的身里面知道我自己的身呢？所以你刚才讲是手，他前面是说手指不能自触嘛，对不对？那叫灯能自照啊。所以举另外一个比喻，好，就举世间的比喻。那这个比喻里面除了讲一个是灯自照，再过来讲说用两个比喻啊，一个人属人家的那个通身啊为实啊，知亦如是啊，就是说这个逗点一下，通身为实，逗点知亦如是啊。如如所说，和他这样讲说，那么多人都 不懂了，就是集无量这么众多人都无法辨知一切法，何况一人呢？所以他的谬误在哪里？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如果大家细看的话，你不要光只是听这个结果，他都是说这里隐藏了你的利润是因何而出，我让你的利润怎么样破。你如果讲说自造，你就讲说自触不能触它，不是触它不能自触，那我就举一个灯可以自造造它，所以你讲到能触它不能触的这个道理，在这个道理里面，第一个灯能自造，但毕竟是灯啊，但我又以灯为例子类同于我们其他的心智，你看可以知自己也可以知别人，知别人也可以知自己啊，所以我的中阴欲和你那个说法矛盾，是不是？所以你像比如说现在他讲说如如所说，和合百千万亿之人尚不能尽知一切法，何况一人知者，事事不然，何以故？那我们就知道对方所立论论的什么，以量来决定质，是不是？那我们就马上问了，量跟质有没有等同关系？如果量是等同关系的话，那量啊就必须要在世间法里面，就是量多的话质多，是不是？那所以它的整个立论基础是以量来决定质，那我只要把量跟质的关系切掉，那这个说法就不存在了。他的立足点是此生彼生，我就让他此灭彼灭，所以你不要光只是得答案，你要观察啦。我知道你，所以我们光现在只是讲事实不共法，其实也够你学的，只是没时间讲太多，不然你如果细看的话，这里面有很多角度都可以再谈。好，所以我们就讲说他这里面讲说这个答案，他主要立足点是以量来决定质，他说事事不然，何以故？一智人能知众事，虽护众多，无有智慧不能有所知，如百千盲人不认作导，一人有眼认为导师，是故如以一人为难，虽护多智，于佛则无智。就是虽护多智于佛则无智，事事不然啊，所以你不能用这个量，就像他就马上举一个例子，盲人再多你千百个也千百万个也没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不是上次不是上课讲了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世间人啊，大家很不清楚，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啊去学所谓的心理啦，心理学啦，学学到我有好几万个心理学博士，那针对一个人的心理问题在探讨他为什么发狂，他是什么理由，那一群人就做种种研究分析仪器心电图当然弄到最后终于结论出他因为怎么样怎么样，那再看也是金丝而已吧。结果一个老太太走过来，不是啦，上辈子放火烧山啦，就偏偏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讲出真话，但没有人没有人接受她，是吧？即使她有这种神通、宿命通，她从老实念佛里面她得到宿命通，她讲出了真实话，可是这么多学者呢，水会里一个卖菜的阿婆讲的真实语， 所以有时候我们跳下去也在追逐一些世间的东西，其实你如果用一辈子或是那么长的时间去追求一个只是世间相对的知识，你为什么不投入更多的精神把同样的时间去研修佛法，是不是那么更有意义？好，那我们现在赶快研修研修，那还是笨人一个，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如说行，他还是天天的哦，没用，那转不出来。好，我们看到这里啊，如为佛不说委托等外经故，非一切智者啊，智人者今当答。委托中无善即灭法，但有种种诸细论事，诸佛所说皆是善即灭故。佛虽知委托等经不能令人得善即灭，是故不说。好，佛也知道啊，你看那经典，连佛怎么养牛都知道。佛也没养过牛啊，但佛也告诉你牛应该怎么养，是不是？那只是他说，那我们佛应该为什么不开个课讲养牛经？就讲这干什么？啊，是他可以讲啊。问曰：啊，委托中啊，亦有善即灭解脱说，世间先皆幽暗，都无所有，初有大人出现如日。若有见者得度死难，更有余导啊，他更能接引其他的，他可以能接引其他的，他有很多的智慧啊。所以他认为说，在这时候因为都暗明，那委托里面的一些真智慧者啊，出来以后啊，就能出现，就像日一般啊，能见者能度死难啊。又说人生小者神小，人大者神大，身为神宅常处其中，若以智慧开解，神护则得解脱啊。这个你们现在如果学过中论的，讲说这还要脱啊，啊，这因中有果说的不是吗？对不对啊？所以下次看到这个里面闭上眼睛，哎呦，他这个都说法有几种过失，你要一口气就把它练出来啊，常练习常通达，像类似有很多这种道理啊，很多包括我们佛门当中似是而非的观念一讲出来，你心里马上出来非正说啊。那讲说那你站在什么立场，你是学中观的，你怎么可以讲的？我们不是学中观的啦，我们学佛法。所以有很多意思，有一个人家讲别的经，他说学中论有什么用？那你知道什么叫中论吗？所以因此自己在很多知见上盲点就看不到了，所以后来在很多的那种讲说里面出现盲点，就很容易被人家挑出来，那就是你不了解。学中论不是一门学问，学中论简单来讲就是如理思维，它只是智慧啊，它不是中观学派的一个论，它是一个从缘起角度的如理思维，从中论里面的缘起角度的观察，可以让你荡出一些不当的一些，去除一些不当的思维，它其实是一种智慧。所以当我们学会这个观念的时候，它不是玩口舌，因为比如讲说，当你认为这个法存在的时候，我就依你所说法里面的此生彼生，让你所说法的自信义不存在。我们众生很多的颠倒是从众缘法当中生执的，所以我就从众缘法里面让你的执不存在，这就是中论啊。中论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哪里执，我就从你的执处让它开展给你看，你所执的东西根本无法安立，它的原则就这样。所以如果巧的话，一品也就够了，或者一句话也就够了，他根本就是一个正思维，就是智慧而已啊，他哪是中观学派，不是，我从不怎么看他，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对很多像比如说对如来藏很多看法，你唯有以空相应，你才能正确解读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正确的，是不了解的弄懂弄颠倒了，应在望闻生意。所以很多人再懂再懂法没应用上去，或者如来藏，我被反过来，如来藏有没有？那我问，那空有没有？那你的空是不是断灭？我就反问你啊，你如果怕我讲如来藏的有，那我就反过来，你讲的空是不是断灭？那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无，那是什么？那我讲的如来藏也不是有，若是有，当然是世间常乐我净的执着，但我的有不是这个有。所以有的人在反过来说，当我能，我对如来藏的安理，我对空的安理，都必须要站在什么呀？就像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立场。我能依在空即是色里面的那种色缘起边，我能安立；我也能色即是空里面无自性意，我也能安立。说有则有，说无则无，了无挂碍，不会在那里犹豫不决。想有的时候有点怪怪的，是不是一直无自性？只能嘴巴哎，一切如妙有啊，可是念心虚的，一切空又怕断灭，可是这是什么？就每次就是嘴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可是内心不实在。所以你对这个空有的心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用功的时候。好，不要就这样给它糊混过去，因为你不能生决定，你就不能抉择了。你的剑就是你对这个抉择世出世间法的这个武器啊，你如果有疑惑，你就出不了手了，对吧？哎，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那讲说这个如果以智慧开解神福则得解脱，是故当知委托终有极灭解脱，答曰无是事也。那这么讲，这个以前那个委托那个是信徒很多的，你敢这样说，那不是闹成那个宗教对立吗？那的话你说的时候也当如实说啊。那黑故委托经啊，终有世间道，世间无常而别有常世间，如说一座天池堕落，再一堕落，三座则不堕。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讲法，如果我们要讲说那我们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问啊，出国人极其往返人天，那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像？是不是你讲三我讲七，那你说我长你也不是也长吗？那如果人家用这样反问你说，他们这样讲法啊，是则为无常中常颠倒，就是一座天池就会堕落，再座的山就不会堕落了。那我们出国极其往返人间，到最后一定要成如涅槃。那你这样讲，有点像啊，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要反别人的时候，必须要说，你有过失。但往往我们自己在无意间，你也同样过失。虽然你讲的是对的道理、对的话，但你的脑筋思考是错的。你可以用很多，你可以像我现在来讲，我可以把心经背起来，对不对？我可以把很多的大德讲的话，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讲完了，那你是不是我是开悟的？没有，我背出心经，你敢说我错？错，你不敢说我错。但我的脑袋对不对？不对。对啊，我只是背出来，我没有懂它，是不是？所以我讲的极其往返，那我们会用常见来看哦，就是固定道理一定如此，没有。那即便正果的理由不是另得一个法，叫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的。所以同样的一个思维逻辑里面，这里面有没有正思维，其实在背后有另外一个角度。但你如果不能了解《金刚经》所说的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所差别，乃是所谓极其往返，那是只有缘起的角度所证的也非。就像《金刚经》里面讲到，出国人说他有没有得啊？不如， 啊，那入嘛，入圣流，可是、他没入、二国呢，二国也没说他得、三国四国都是一无为法而已，所以他不是有常法。但如果我们就、形成一个表面极其往返，那不是有定法吗？所以你讲这句话没错，出国人极其往返人间，人天现啊，人间天上，哎，可是你的讲法却不如此。你可以在某个方面是对，但某些内在的认知却不一定很对，是吧？是啊，好，我们看，世间苦而说有常乐处，是为苦中乐颠倒。又说我神转为子，愿死寿百岁，只是他生，云何为我？对不对？啊，愿我神转为子啊，愿死寿百岁啊，啊，只是他生，云何是我呢？是为无我中啊，我颠倒啊。说神清净第一无比，金银珍宝无极深者，是名不净中净颠倒啊。就是说，清净乃是金银珍宝无极深者，这些跟我们就是掌握不住的。你在这种颠倒处里面，执它为净啊，这个是不净中执着净颠倒，这个财宝这些身体啊为清净。颠倒则无始，无始云何有极灭呢？是故韦陀中无善极灭法。你看哦，我们今天在看很多东西，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也有时候将金轻易看啊。你看以龙树菩萨哈、光他这一本隐藏多少知识，不要讲解脱，他能知道你执在哪里，然后立出一个点，然后又能知道你移哪里，那我为你解答。所以绝对不是光只是在或转在经典里面，四出世间法都能通达，而且、不啰嗦，抓到要领错在哪里，一口气就让你断命，对不对？你无所争执、不会在琐碎处啊一直在争，因为变成细论，他直接抓到你的要害，你的根源错误在哪里，是不是？你要根源错误一旦错，你后面枝末的东西就没什么好谈的嘛。那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佛法的智慧里面，我们可能辨学世间，那当然诸佛菩萨是没问题，那我们没办法，那我们怎么看？其实在我们很看待一切法的时候，假如你能掌握佛法的根源要领，其实在看到世间，就算世间法的细腻处你不容易看懂，但你很快能看到他的不究竟，也比较快。好，问曰：韦陀中说能知韦陀者清净安隐，云何言无善即灭法？他又在问了。答曰：知韦陀者虽说安隐，非毕竟解脱，因为他的确里面有的还有一些世间的相对的这种善法在。好，于一生中生解脱想，是说是说因长寿天说为解脱，就是说你的解脱在哪里？长寿天。结果你是靠长寿天，靠外在的，它不是从你自身本身，所以你的解脱是靠外在。那你有没有解脱？你是那个条件都是绑在别人身上啊。好，所以在佛法里面解脱在哪里？解脱在生死里面啊。所以当我能照见这个生死的时候，我没有另外求解脱，我不需要啊。就在一种缘起的那种轮转当中，我只要能如实知见它，解脱就是，你看我们不是常讲了，一大苦聚集是因为什么？愚痴颠倒。所以我只要能如实知道它，不再以无明相应造作的时候，就一大苦聚灭。所以一大苦聚集是生死，一大苦寂灭是涅槃，那不是生死即涅槃。所以现在很多声闻人讲到生死你即涅槃就一直跳啊、哪有这样的讲法？那请问我现在讲生死即涅槃哪里错啊？问你跟我讲我错哪里？难道你的涅槃会离开你的生死？那如果涅槃离开生死，你为什么要观四念处？那四念处不是轮回处吗？ 身受心化，是，所以生死即涅槃本来就正义啊，是不是？好，结果他现在的涅槃跑到哪？跑到长寿天去那边了，所以他就得不到那个，这种讲法变成因跟果里面根本连接不上来了。好，四苦五委托中十五解脱啊，复次委托中略说有三义：一则咒怨，二则称赞，三则法则。啊，咒怨名为愿令我得妻子、牛马、金银珍宝；称赞名为如火神头啊，如火神头黑、紧刺、体黄，藏在众生五大中啊。啊，这个就是他认为有一个叫火神的，为什么他们要供养火神呢？啊？哎，好，我们看了，法则则名为事事应作，事不应作，如什么？从卯星出受佛，哦，这个是怎么样？卯星有的就像白虎星，那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个星。这个观念，我们说刚开始看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从《诚实论》里面就有类似的道理了啊。他，哦，怎么讲？佛法不待某日月岁啊，心术吉凶哈，乃得修道。就是我不会看日子的，现在我们还该看日子的哈，诶，安太岁的，哈，这个论吉凶呢，还看名农民利的那个啊。啊，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时候今天吉凶适合做什么做什么，那是外道法。啊，他说，乃得修道，末日月岁不得修道。啊，所以曾经有一个道场。不过，哎呀，不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大的，真，我觉得他真有修行的。但他的后代里面，竟然就有讲什么，七业不要帮人家助念，那个鬼气太强。我说这个怎么会有这种这么颠倒啊？师是如此的有修有证的啊，后代啊是如此颠倒。企业不能，鬼气太强，希望他不要死在七月，对不对？这 哪门话咯？所以这种衍生这种都是奇奇怪怪的，是吧？啊，哪时候不能修？所以你看啊，啊，不如婆罗门，我们不是婆罗门法。初春婆罗门啊，受火，春末刹利受火等啊，就是说初春的时候是什么？婆罗门供养火，火就是火神啊。那春末的时候是刹利，就是婆罗门阶级最高，由他先供养，就是类似我们说供火这样供养，就是他们认为有火神啊。哎，好，祸福有祸福有祸待啊，日出或日末出而供养火，就是说日出的时候供养火，或者日末的时候供养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现在你今天讲的那个委托里面说该做不该做，根本愚痴啊！我们佛法不谈这个待什么，我们时时在修的，是不是啊？绝对是这样。而时咒怨称赞和法这三个啊，则无有极昧解脱，何以故？贪着嗜热，嗜热哈，染书咒怨啊，无真智慧，不断烦恼，何有解脱？这找不到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祈求加持，我们包括这种加持，那么讲说，因长寿天我们得解脱，那我们是不是因三宝得解脱？那么脑袋是不是都一样啊？这样讲啊，那不，我不能因三宝解脱，那你会帮我？那我因三宝解脱，可是你讲又这样，是吧？所以我们在祈求三宝的时候，应该怎么个祈求法？所以如果完全自己不依教奉行，而只是一味祈求，那跟外道完全一样，是不是？好，以为福报是由这个来。所以祈求有祈求的原理，好，所以同样在求火，在求那个其他的那外道，在求神鬼的这个 你能不能别出不同？你大概能别说，佛当然不一样啊，佛跟鬼神你怎么放在一块？对，你只能讲这个道理。那其他的外道讲说，你们拜那佛菩萨是编出来的，我们上帝才真的。哇，那这下就没得讲了。所以你今天只是名相不同，但你的智慧没有。对，没错，我们礼拜诸佛跟礼拜上帝是不一样，但不一样在哪里？对，我知道你怎么抉择，你们会不会抉择？嗯，我们这个来以后出这种题目哈，这样比较好。下次我们常在幻想了，只是都没做多啊。我们要是培养一个法师啊，哎，就是我常讲，佛学院要毕业的时候，不是考很多事，就无遮大会。你觉得可以，你就申请我要毕业了。好，就集合大众种种问难，那大家准备鸡蛋石头这样啊，讲错，扣扣扣，到最后我还是不要毕业。因为你只是文字懂，你要不要真懂啊？你应该要真懂，至少在所有的角度啊，不是刁难，不是在转你说哎呀世间有多少人那种种那个细论的东西，就是法的抉择，乃至一些相似法当中，正法跟相似法让你在一个因缘当中能做抉择的这样的道理。就是说不是出哪个题目啊，以什么标准答案啊，那这都是很愚痴的。就是你说准备好了，你要作为世间明灯，你不能讲说等到人家问你了，你稍等一下，那偷偷跑出去，师父啊，现在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这不作弊吗？这个我作弊也还可以的，不过就每次这样的话，大概你弘法越多人出去弘法，你们家那个师父就会累死了。他必须24小时，因为你刚好在美国弘法啊，刚好美国刚好是那个半夜的时候，你这边他打电话回来。碰到这么一个笨徒弟，那就麻烦了。好，好，这是这样哈。问曰：韦陀自古有之，第一可信啊。所以他讲说，他里面有讲那个道理。我们先前面来讲，他说认为他有善即灭法，但你所谓的善即灭所立论点呐、根本，你说他如何都不存在，是不是？你讲那个神怎么样，我说神根本不存在，你讲说有神有大小，哪有智慧开了也有神能解脱，我说那个我根本不存在，你怎么解脱？好，你所论的这些东西完全不可得。好，那现在他就立了一个观点啊，自古有之，第一可信，如言无善即灭，无善即灭故不可信者，事实不然，何以故？佛法近乃出世，韦陀自古常言，常在世间，是故古法可信，近法不可信。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啊，祖师大德古德所说听，对不对？我能不能敢说错？我没有，但古德一定对吗？不一定呢。不一定，所以我们不能用古，不能用古。当然我们今人是不是要多参考古德的说法？应该，但绝对不是一个那种执着古德的就是对，不是。好，我们呢、像我们这样在座的，以后200-300年就是古德呢。你怎么称我哪敢叫古德？我干脆自己讲写传记，后面呢不要称我德，你可以看古老人这样可以。因为呢，我们不小心只是死的久一点，就叫古德。啊，没死德啊，只是因为活的就是死的久，对吧？古德也有古德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吗？啊。那个有古德，唐朝的 法师在做一个对佛性涅槃的一个讲解啊。那这种讲解有人在做研究说，哦，他这个观念特别啊，叫做超克还是超特，不知道，用词很特别，就是特别的。啊，因为我也没研究过这个人啊，后来就是他就把文章给我看，我说他观念错的啊，这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错误。那我们是唐朝之后多久的，我们哪敢去批评这么一个古德？可是明明错，这个就道理。为什么这个道理从哪里？从中观的角度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怎么叫超特？没有啊，这里面过失很多。所以后来我就去查资料，查当代同时代的吉藏大师。吉藏大师就针对他提出几个过失。我觉得蛮庆幸的，竟然我们相吻了，我还比吉藏大师多一条。其实也没说庆幸，那只是衍生而已啦。哎，那为什么？那就其实那道理不是你呢，就是你稍微懂，你就可以让这个道理不同。所以我就跟那个研究生讲，我说，不是我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好，我假如说我常讲说你吃甜我吃咸，那吃咸的说吃甜的不对，那个讲不通。但如果你吃甜的又讨厌甜的，然后你却说你吃甜的，那不自身矛盾啊，对不对？中论其实给你的就是说，你说有自信又说缘起，又缘起又有自信，你是你矛盾哦。所以我说你现在，我依这个立场跟你讲，你能不能回答？如果你不能回答，你怎么说他殊胜？因为不是我站在另外的立场否定你，是你自身矛盾啊。所以包括那个明朝，不是我们现在要讲楞严经，那不是有过去大德讲那个舍事用根吗？其实没那个舍事用根的这个道理。舍事怎么用根呢？事能舍，事只能转啊，能舍，舍的事根无所依啊。因为这个缘起法，我不要讲那个多伟大，是缘名色，名色缘识，不就这样吗？离的是没了。那我们就讲说，你舍是用了，你跟我舍看看，你舍不了的。所以那个一路从明朝一路上过来，都是讲舍是用，跟这种观念其实如果我们稍微那个讲不通的。那有人认为说，我们凭什么？那个从以前历代就这样下来的，怎么？可是我越查，嘿嘿，人家素诸前卫，我也素诸前卫的没有，哎，欧一大师有批，就说这种讲法邪思。我不知道啊，因为后来我问说有没有，后来去查，哎，果然有讲这个最终观念的直接的否定。因为这个讲不通，因为整个缘起里面它是相依的，就算你不承认所谓的唯识好了，那其实你无法不承认的，可是它的相依，不可能啊。你说舍色用事那还有可能，你舍事用根那这下根不要依什么咯，因为它的相依性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拿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了解你就可以看清楚，那是不可能，这个跟过去不过去没关，道理就是道理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以现代人的那种妄想轻易讲，我们这个道理我们都能接受，但我不要你用一概的用这种观念说古的一定是好，这里就讲了古的就一定好，好，这个有这种观念也是迷信的。所以这个净法不可信，如言韦陀中无善极善极灭法，事实不然。答曰：实不可信，因为他以时间来论真理。好，无明先出，正智后出，邪见先出，正见后出，不可以无明邪见先出，故可信；正智正见后出，不可信。如先有污泥，后有莲花；先有病，后有药。如是不可以再先出者为贵，是故韦陀先出， 佛法后出则不未不可信者，实实不然。你不能用这个来论的啊。所以包括我们这世间也是啊，我没讲过，因为有时候在很多地方讲，我不知道忘了，讲太多了。应该就是那个这次再生讲啊，因为那个后面也有关，也有关，就是我们用年岁来论啊，用年岁来论。那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观点，因为有人再生嘛，那再生的时候，生团就派老的去，就是那种有点要掉点滴的那一种，哇，这高僧高僧的。结果那些小沙弥啊都被挡住了，可是偏偏这些沙弥都阿罗汉。他说怎么是这样看呢？怎么把这个沙弥，他说因为这些居士喜欢看老的啊，你那年轻的嘴上无毛，办事不老，留着好了。所以这些阿罗，这些小孩子就说，不是我想争辩，我要利益他们，所以这群阿罗小阿罗汉沙弥全部都变成老的。哦，老态龙钟，一副那个白发苍苍，牙齿会掉下来那种的，然后就走进去，哇，这些居士就哇高僧高僧，年纪大的高僧，然后请进去，刚要供养的时候，马上又现出沙弥的样子，他说、是不是鬼怪？怎么会这样？说出了一个法，所以不以年岁了，不以外面的年岁了，这是另外一个，所以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但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不是用这个年岁。所以我讲说，有时候我们年岁大，我不是讲嘛，年岁大只有证明你上辈子早死，那活多久不晓得，一定是早死才早生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年岁大，唯一能证明就是上辈子死得快。死得快有可能是早夭。早要早，所以你师父可能活得90、100，你这个做徒弟的活到20就死了，就死了以后当人，你就结果你师父活得久，结果你师父生得慢，结果下辈子就变成你当师父了，对不对？你说哎呦我老，你是早死，其实是业报不好才对啊。那我现在不是，你现在跟你师父讲你是上辈子早死的，这下午就乱起来了。不是，我都说如果你要以年岁来看啊，就算时间老也没有多大意义啊，是不是？那个不过是早死而已。你说哎呀你的那，当人家在戒法当他会尊重戒律，这个是要，因为世间法有应该有的案例。但我们呢，我们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不用被他们马齿徒长啊，什么都老了，牙齿在长啊，掉了就这样而已，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我说，如果你要以年岁来看，就会有年岁上的问题，这里就举出这种问题来了啊。所以我们当然会尊重，但我认为当你用年岁来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啊。再过来护持，过去电光等诸佛皆先出世，其法则古出。韦陀是后出，若如以先久为贵者，此诸佛其法则应是贵。你要比久，我也可以拿更久的，所以那怎么就出问题的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的立论啊不能决定，所以不能决定就是你这个立论基础啊会有矛盾，而且不是一个可以作为稳定的准确的判断依准，不可能。问曰：韦陀不能作善即灭，是故佛法中不说。若佛知不能作即灭，何用之为呢？你那为什么要知？若不知，则非一切智，二句有过。对，第一个你知它没意义，那你若不知，那就是不是一切智。所以他用那种两难的方式来问了、答曰：如以非也啊！佛先知韦陀不能善即灭故，不说亦不修行啊。知但不修，不修啊，因为我能知道它的果实。问曰：若佛知韦陀无有利益故而说不修习者，何用之为？就是说，那你为什么知无有利益而说不修习？何用之为啊？那你为什么还要知？ 你又知又不修，那为什么要知它？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众请立起。